我是明众，今天要来谈谈堪称司法界的超级丑闻，这件案子很可能将会动摇国本的非常关键的一个案子。先前监察院特别针对先前的公务员惩戒委员会的委员长，都是上大粒的那个啦，去弹劾他，理由是呢，跟一个很有钱，这个人呢是台南纺织的龙头，叫做翁茂忠，有非常非常多次的不当营业，好像吃饭啦吼，还佫拍小白球、拍高尔夫啦吼，还佫耍了，买了大量相关的股票，获利5000多万。因此呢，监察院弹劾了公惩会的委员长石木清，但是恐怕不是只有他。因为从高阶的警官，再到检察官，特别是主任检察官，上大粒的那款的哦，阿哥耍了来，从一审、二审到最高法院相关承审的法官，甚至到先前已经现任的监察委员，要么呢就是吃了不该吃的饭，要么呢就是打了不该打的球，以及买了不该买的股票，然后赚了不该赚的钱。相关牵涉的人呢，都是司法界非常重要，甚至在现在还是占有非常高位置的人，当然也牵涉到包括检察官界以及警界的这些高层。这件案子如果真的牵涉下去的话呢，恐怕真的会动摇国本。不过我们可能要很简单的说明一下了哈，这个案子要从两个手写的这个文件，翁茂忠刚刚谈到。台南纺织的这个龙头呢，它其实涉及到很多的这些司法的案子，但是它跟司法界的关系又非常非常好，所以呢，他说：“我有那个未上市的股票啊，不然你来买，向来买呢？”它其实呢有一个最大的好处，但恐怕也是查清该掰了哈。他写了谁买的这些股票，我们来看看翁茂忠手写的股票呢，谁来买呢？我们来看看。石木清，石木清那个时候呢是当法官，他买了几张呢？20+5张。王崇仪，王崇仪应该是那时的主任检察官了
哈。
检察长，宜兰检察长，买几张？买20+5张。刘伯良，刘伯良是现在高雄市警察局的局长，先前是警政署的副署长。现在是高雄市警察局最大的那个呢，买几张？20+5张。方万富，方万富是谁呢？监察委员，买几张？20+10。当然后面还有了哈。秦台生，秦台生呢，后来呢，他去当了这个翁茂忠的这间公司的独立董事。秦台生那个时候呢，是调查局。经济犯防治处的处长，那个时候是当台北市调处的机动组主任，这些人都买了股票。你讲啊，买股票没啥啦，哦，没啥，大家都再来讲清楚到底有啥没啥啦哈。然后除了这个呢，还有联雅啊，这嘛是嘉禾集团，你够邓英啊，就是翁茂忠这啦哈。2008年7月7号，联雅石啊，应该是石木清啦哈，黄啊，啊个这啊秦啦哈。规定100张、200张、100张、100张，啊，搁下骹这三个100张、50张、50张，买股票有问题吗？恐怕问题可多得很呢。今天要好好来谈一下这整件事情到底来龙去脉如何，是不是真的是冰山的一角，以及会不会动摇国本？谈到这一个监察院的弹劾案，最关键的人物监察委员高永成，高委员你好。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非常感谢。再来是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的董事长林永颂林律师，林董事长你好。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我们来看看了哈，请导播来看一下，就是这个案子真的牵涉到非常非常多的人，而且这个还不是只有买股票、吃饭、打高尔夫而已，包括说刚刚石木清，他是之前工程会委员长，那个时候是当最高法院的法官。他不但吃了很多饭，打了很多球，他还是涉及到这个案子的陪审法官，直接去审这个相关案子的。还有包括所谓的当时的最高法院的庭长林奇福，前最高法院的庭长吴雄明， 前最高法院的法官严南权都有不当接触，而且是直接审这个翁的相关的案子，瓜田李下了哈。啊，过来这耍得来哈，这些没有直接碰到所谓的翁的案子，但是呢，也去吃饭了，也去打球了，包括最高法院大法庭的审判长，包括惩戒委员会的法官，包括前最高法院庭长，包括前最高法院庭长花满堂、谢家鹤等等。我们来看看，不是只有司法系统而已啊！哈，买股加不当接触还承办的台南地检署检察官许宏玉，前监察委员方万富，以及主那是台南地检署的检察长哦。阿哥耍得来，市调处的机动组主任秦台生，不但买股票，不但不当接触，还退休之后当他的董事。再来谈到前海巡署署长王崇仪，那是宜兰地检署检察官、检察长，过耍来高雄市警察局局长刘伯良，过来警政署警政委员周佑伟，这都有买股票。好，我们先透过一个简单的让观众知道这个案子，先请教一下高永成、高监委。第一个，工程会做出来弹劾石木清，究竟石木清哪里违法失职？
是，石木清呢，他主要他是作为一位法官，那法官我们对他的这个要求，尤其是他的这个应该遵守法官伦理这样的要求，其实是要特别的高的，因为这个涉及到司法公信力。可是很可惜的就是说，他长期就跟这个翁茂忠先生其实是好友了，那已经是三十几年的一个好朋友。但是呢，就是翁茂忠先生其实是有一些的司法案件，不管是他公司所涉及的民事案件，或他个人所涉及的这个股票的内线交易的案子，那这些相关案件在审理当中的时候，他都会去请教石木清这个法官的这个意见。那当然啦，这个石木清先生，石木清前委员长，他当然是否认了，他是讲说，这个翁先生来请教他的时候，他都请他去找律师。可是问题是说，这个就外观来看，我们觉得不合经验法则啦，就是你如果一再叫他去找律师，他何必要一再来找你？那另外就是说，翁先生他因为他有一些详细的记事本的记事，然后这个大概是很少见的，所以我们认为说他在担任这个法官期间，以及庭长、高等法院院长，甚至于到最高法院的法官的这些期间呢，与这个侦审程序中的翁茂忠其实是过从甚密的，多次接受他的招待，见面170几次，有40几次的招待，然后还购买股票。我们认为说这一部分以法官伦理来讲的时候，对于尤其是他们法官守则，或者是他们定有其实是有一个社交及理财自律事项，应该都是有违反的。当然我也必须要讲，就是说是否有贪渎犯罪，我必须讲说我们没有证据。那贪渎是一个刑事犯罪，但是我们撇开刑事犯罪来讲的时候，我们认为说他违反了法官伦理，是极为不当的一个行为。
光是跟所谓的他要被接受审判的当事人多次的不当饮宴，以及所谓的去买了这个审判的当事人的股票，这两件事情就构成了弹劾他的重要理由了。
是。
那我们接下来请教了哈，刚刚我罗列了非常非常多的人，那几条股比几条较大条的官了哈。不管是什么那个主任检察官呐、检察长呐、阿哥所来上面迄个高等法院呐、过来最高法院呐，吼，每一个在司法界呢都是呼风唤雨，何以从警官到检察官，从法官到您的同僚监察委员翁茂忠可以买通这么多人，他真的能呼风唤雨吗？
是，这个就是让我比较痛心的地方，因为当然我们知道在威权时期的司法。那当然这个公信力其实是备受人民的一个质疑来，可是这个事情其实发生在民国87年之后，其实我们讲得更白一点，甚至于是在翁岳生院长，就是前司法院院长开启全国司法改革会议之后，那很难理解说竟然这还是一个权贵司法的一个象征，就是说他是一个权贵，翁茂忠先生是一个权贵人士，他有他的资源在，而这个资源对于相关的无法把持的这些司法人员，就是构成一个极大的一个诱惑，所以他们会去结交这样的一个权贵人士，也因而 可能会受到这个不当的一个影响。好，那我们认为说，主要也还是说，无法自持的这些司法人员，能够就是接触到这样的一个权贵人士，形成一个权贵司法。我认为说，主要还是说翁茂忠有太多的资源在手里面，他是一个权贵。
Okay. 好，那个林董事长，我要请教你了哈。我如果试着，抱歉，我们刚刚看的，然后不当营业这部分，试着从法官或石木清或者是检察官的角度来讲，啊，就学长叫我去吃饭，我就去吃饭啊。啊，吃饭我也不安呐，我又没违反职务，我不过是去吃饭饮宴，在你来讲是就不当，在我来讲叫很当。我买股，我就是投资眼光精准啊，我的怎样这个股票，我被上市之后当然会大赚啊，所以我赚四五千万，你应该来跟我学习啊。所以我饮宴买股大赚，我到底犯了什么法？而我们对于法官的职权真的有明确规范吗？啊，我违法，到目前看起来十几个人也没有了，除了石木清被弹劾，而且最后会不会被免职还不晓得，没有一个人有怎么样啊？
其实大家都很期待法官是一个公正的角色，那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的对照，他因为有钱，就可以直接到法官的办公室，还可以到庭长、审判长的家里或者办公室，或者跟他吃饭、跟他打球、买股票，那我不要打，我官司不用打了嘛？我官司要打什么？那你说有没有规定？不可以，规定多了，
规定多了。
公务员服务法、法官法、法官守则、检察官守则，调查局那边也有一些规定。刚才高监委也有提到，还有一个我还不太熟的，叫做法官社交理财自律事项，多的是啦，很多规定。那譬如说，很简单一件事情，一个法官在审理，如果是陈审法官，
是，
那你在陈审的时候，案件你要跟当事人谈事情，应该在法庭上，两边都在嘛。你要叫到办公室来，也要通知另外一照，让他知道，不会说私下。那你今天纵使不是，我今天没有案件，我不是陈审法官。那如果这个法官可以买我隔壁法官的当事人的股票啦，然后那个，其实你看哦，那个规定是很严格哦。他说法官要避免经常跟特定的律师在社交场所出现，法官应该避免跟律师、案件当事人有财务往来。所以这里面其实很清楚，为什么？因为你法官这角色就是要让人家没有怀疑你是公正，你真的是不公正，还不知道，至少那个客观上要维护司法的外在形式。理论上违反这个会怎样？轻则可能要警告啦，可能有这个职务监督；严重的话，可能要送评鉴或者是监察院弹劾。那弹劾结果会怎样？整件怀疑里面，有的眼亲啊，可能只是一个类似申诫扣薪水，然后你退休了可能扣一点退休金，或者整个严重的话免除你的退休金，或者整个还在职的话会免职，理论上是这样。但是问题是我们看的情况，真的有这么严谨吗？譬如说以这次来讲，司法院并没有除了石木清之外，其他还很多法官，司法院负责法官
是，
他只是以时效就没事了。时效是在惩戒，最后惩戒有什么效果的地方可能有，但是他不对。你在职务监督角色，你别删那样，你不可以，这叫警告，你要对全民负责。这代志应该要揭露，应该要说明，要警惕。
到目前为止，
司法院只送一个石木清，
除了石木清，石木清还是被监委弹劾之后才有动作。那我想问的是说，那么多的最高法院的法官，那么多的一些所谓的相关的这些重要法界人士，有任何一个人，包括石木清，被司法院法院系统惩处的吗？
所以我们看得出这件事情，其实他的智力或者职务监督是非常有限的，或非常糟糕的。这件事情是因为台北地检署透过最高检察署把相关资料给司法院，跟司法院说有这件事。当时候涉嫌的不只是石木清，还有其他的法官。从后来事后来看也是一样。
是
在监察院报告出来以后，司法院的说明说，我当时候其他没有送，是因为时效过了。请不要忘记，那个时效针对惩戒，
是
你的职务监督、你的自律是没有时效的问题，跟监察院谈的没有时效问题。你司法要对全民负责，说明这件事情到底怎样。好了，纵使时效过了，我不能用比较严格的来惩戒你，但是你是不是应该要这个人要警惕警惕？
你要有态度出来，
态度要出来。那我要说的是，这件事情非常 会都动摇国本，当然是挂号了哈，就是说确实很严重。这只是一个商人，这个商人我很不客气讲，只是很多商人的一个而已嘛。那这件案件是因为他有记录，才能够有这么比较详细的资料。那到底有几个欧茂忠啊？
了解。
到底有几个石木青啊？
那我接下来问你这一题就是这样。你刚刚谈到，其实这已经很久，好几年以前的事情了哈。欧茂忠真的是叫做陈年旧案。所以你现在要去追溯要惩戒呢，那些相关的法官都说，哎，追溯期已经过了，超过十年了。但是这个陈年旧案真的可以说是现在2020年台湾司法界蒙上一个非常丑陋的丑闻吗？真的可以说动摇到国本吗？
基本上这些人有的退休了，有的在职。那有些人虽然可能有去过一次，他也许只是邀约，有人家邀约，后来发现这不对，他就没去了。这个可能情有可原哈，但是如果一直去，甚至有做一些不该扮演的角色，譬如提供不当的法律意见，这是不可以的。法官不可以提供给一般人，除了家人以外，不可能提供法律意见，或者进而是他也是承审法官，或者进而所谓买股票，这里面买股票到底有没有内线交易，有没有真的出钱，这都甚至有可能有刑事责任。好，姑不论这里面的部分，你可以想象多可怕的是，刚才你像你刚才所提的，有法官，有检察官，有检察长，有最高法院庭长，而这些人，很多人业高深，那整个检法官系统里面有三个长，最高的长，最高法院院长以外有工程的委员长，最高行政法院长，现在设里面有一个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院长，有一个是工程委员长，那这些人如果他只是犯很轻的错，一比例原则嘛。如果比较严重，是不是他退休金应该要扣一半，或者是他不能拿退休金？
是。
那在职的是不是要下台？
是。
那或者纵使时效过了，也要考虑说这件事情到底怎样？这件事情不应该就到此为止，应该要说明清楚。那有些人可能真的是误会了，或者只是一时他有的人甚至没有出钱，可能有刑事责任。虽然台北地检署2013年、2016年这两个案子牵结。真的是这样吗？等一下我可以秀出监察院的一个汇款的资料，里面他既然是盖章的呢，那个大概那个公司都盖横章，每个笔迹都一样，真的有付钱吗？像这一些如果不查清楚，人民有无限的怀疑，到底这是冰山的全貌还是冰山的一角而已？
合理的怀疑是，一定不是只有一个石木青，合理的怀疑是，一定不是只有一个欧茂忠。合理的怀疑是，如果司法界最高的那几个人都有不当营业，都有打小白球，都买了不该买的股票，赚了不该赚的钱，那么司法界中间下面，真的我们可以说这个叫皇后的贞操非常清白，没有任何的瑕疵可疑吗？但是我觉得我必须要先讲这个了哈，免得有话好说被告，因为我们真的受不了那种被告的这些问题了哈。第一个要说明的是说，相关的我们的资料都是监察委员的调查报告从中而来的。第二个呢，我们也整理出来相关涉案的当事人他们的一些回复。最关键的石木青，他是透过律师讲说，新任监察委员就是在讲那个高委员跟那个另外一个那个美玉委员了哈。他说新任监委对他提出有力的证据啊，你们都不听都不管。只用想象罗织罪名，轻率的就通过弹劾，在法律明文十年追惩时效都已经过了，你也不理他，为了弹劾而弹劾，沦为政治的打手。这是石木青在控诉监察委员的。那先前涉案的已经卸任的监察委员，他当时是担任台南地检署的检察长方万富，他说我们是我不会呢。黑棍莫不为呢？我妻子的名义买了50张宜安的股票，隔年我就卖了，坦荡荡。担任监委期间，也没有参与石木青弹劾案的相关审查，更没有施压。刘伯良现在的高雄市警察局局长，他说我是透过翁茂忠买股票没有错，不过我才买10张，啊，10张才10万块，而且我是长期持有，买了放了20年都没有去卖。期间是因为合并减资，所以现在剩4张，而且我都有申报。 秦台生前调查局经济犯罪防治处处长他说呢，我真的是透过欧茂中买股票，但是因为我们是老朋友了嘛，一次买也买个五张十张，又不是买个几百张，而且对工作没有利害冲突。认购股票的时候呢，欧茂中的案子都没有发生啊。那我退休之后到欧茂中那边去当独立董事，一个月也才拿10000多块，也没有分红。这是相关当事人所做的现在目前我们能掌握的回复。不过还是必须强调，根据公共电视法，如果相关当事人他们对于今天的节目有任何的质疑批评，我们依照公视法必须给予对等的时间来去做一些澄清反驳。不过我们来看看这一个所谓的欧茂中以及石木清案为何会动摇到中华民国司法界的国本，来看看。
前工程会委员长石木清由于长期和嘉禾实业董事长欧茂中有不当接触，包含饮宴、求婿、买股票，甚至涉嫌在欧茂中诉讼案审理期间提供法律意见，因此监察院14号宣布弹劾石木清。
他儿子有好几个户头都是他个人使用，唯独这个户头是买卖股票使用，所以司法院认为这个户头是由石木清实际操控啊买卖股票的，换言之，他有财产申报不实的。
监委指出，石木清还在欧茂中涉及民事、刑事案件审理期间没避嫌，不当以其妻儿名义买进欧茂中经营控制的宜安公司和联雅公司股票，从中获取利益。更让人讶异的是，涉入其中的还不止石木清。欧茂中的笔记记载，前台南地检署检察长方万富、前宜兰地检署检察长王崇仪、前台北市调查处机动组主任秦台生，都曾经购买宜安股票。
即使是发生在20年前，社会大众可以接受，真的可以了解说，我们的司法权贵司法这样子的结构，可以永远盖在下面，而这些人现在一样在爽领退休金吗？
监委高永成直言，从此案看出权贵司法一直存在司法圈。对于石木清主张相关案子已经过了10年的惩戒时效，监委表示就交由职务法庭审理界定。
好，高委员，我们今天有比较充裕的时间，好好来话说从头了。然后我们可能就要从翁茂中跟百利案。翁茂中呢是台南纺织业的龙头嘉禾公司的董事长，如果大家还有印象，在高铁骂三字经说你一定要给我瞧一个位置，就是他了。不过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他是台南纺织龙头嘉禾集团第二代的接班人，恭喜仔在业界是画出一个典当。1997年，他的公司欠法国巴黎银行，这个原本叫做百利银行，欠多少呢？将近1000万美金，折合新台币就3亿了，新台币将近3亿的这个债权呢。然后那个时候呢，这个法国巴黎银行公，我手上有你这个翁茂中的本票啊，嘟嘟啊，好1000万美金，我都要给弄落啊，要给执行啊。但是翁茂说本票债权不存在，对，讲我不欠你钱啊吼。然后再来就是呢，爱提起讲，哎不，那张本票是用伪造去的。所以在1998年3月呢，他的财务副总吴先富为主秀。讲本票是我头等因来，所以本票无效。然后呢，除此之外，哎，讲啊，债权就这样取消了嘛，吼，本来欠人1000万，啊，即摆本票免还啊，然后，可是呢，这个所谓的法国巴黎银行的承办经理朱庆恩呢，反而被翁茂中他们呢控告讲你伪造定存单，所以这个银行本来要拿到1000万本票的人，不但没拿到，他的经理还被告伪造文书。那翁茂中呢？后来在2001年，他的本票债权不存在，胜诉了，赢，然后不用还钱。但是呢，这个经理呢，朱庆恩在2003年过身去啊，过身去啊呢，刷得来各项各因做囝，女儿9岁8岁呢被求偿5亿。那后来2004年呢，这个最高法院判说啊，这囡仔唔免赔了哈，所以就这样子告了一段落。这个是百利案的部分，等一下再谈炒股，我先请教一下。究竟翁茂中这一件事情，所谓的去所谓的债权的诉讼，跟石木清跟这一次的弹劾跟丑闻的关系是什么？
是我还是先强调，就是说，其实监察院的相关资料是除了司法院其实自己有先做了行政调查送来监察院以外， 我们另外又去跟这个北检，他们有分别有两个他字案号已经签结了啦，他们认为没无涉刑事犯罪，但是里面就是有相关的资料在。那当然里面最重要其实就是这个欧茂忠先生的记事本。那欧茂忠先生的记事本呢，其实我们有查证过，包含跟里面他有记载的一些仍然现在是这个相关的一些法官，那有我们有问这些法官说他记载的这个确实性，就是说，他曾经在这个时间有跟你有见面，或者是这些法官其实是基本上是确认这个欧茂忠先生的这个笔记记事本是有真实性的，是有参考价值。
也就是，请导播让我看一下那个电脑了哈，就是说这个真的是他写的，而且这些相关上面写的人名也真的跟他买了股票。
是 是, 是 ，OK， 好。这个不过这个不是记事本，这个就是石木青。所谓他提出一个证据，认为说我们没有参考的地方，就是说这个不是记事本，这是另外他的手写的一张，就是不是真正的记事本了。就我们讲的
记事还是记丢，
都不是，他是有记事本。
欧茂忠哦，
他是有记事本，然后有便条纸，然后有单张的。这个北检的相关的扣押物品其实还蛮多的哦，他有便条纸，有文件，然后有记事本。好，那我们讲说整个的原则上的那个时序，因为这个案子真的很特殊，就是说大概如果没有像欧茂忠先生这么样个性的人，就是他会巨细靡遗的记载他在处理一些事情，等于是日记，或者说跟这些司法人员交往这过程，我们大概这个案子没有办法一个水落石出。
是，
这是一个很我还是先特别讲，但是因为我们也查证过，也确认说这个有证。那另外就是说石木青先生其实并没有否认说这个相关的宴饮或跟他见面的这过程，而是认为说他都是跟他讲，作为一个法官，他不能够就个案提供他的意见。可是我们认为说这部分我们有质疑的，就是那如果是这样，为什么翁先还要不断的找你？好，我们是从经验法则来讲，
也就是我这样理解了哈，就是说，譬如说我是那个翁茂忠，我不如欠你的银行欠一千万美金，现在两个人过来过去。在告的时间呢，我就去找石木青。
是，
哦，拜托你给我介绍法官啊，拜托，哎，我请你吃饭啊，咱来拍一下高尔夫啊，上，频繁的接触联系。
是是。
后来是不是能够所谓的有那个对价关系这样子的判决？现在不太容易找到证据，但最后的判决确实就是对翁非常有利。
对，可以这么说。然后那这个当然就是这个我们慢慢讲了哈，所以。这个以这个百利案来讲的时候，我们当然这个今天这个主持人整理的这个是我们认为最不公平的，是因为这个朱先其实是真的是他的对照，那对照被整得这么惨，甚至于就是说连这个幼女都要这个背偿这样的债务，我们认为这个案子的确是看得出来是一个权贵司法，就是说有权有势的人跟相对于他没权没势的这样子，他是一个很不公平的一个状况。但是这里面呢，其实我们应该是讲说，他百利银行其实是被断头，因为他是委托他做一个衍生性金融商品，他们委托百利银行啊，就是巴黎银行，做一个衍生性金融商品的操作，当然亏钱，亏了900多万美金嘛，那因此被断头，原先的保证本票就是1000万美元的这个本票，巴黎银行就拿去做这个本票执行，那也被他既然要赖这个账，他当然就要去诉请这个本票债权不存在。
是，
那他提了这个诉讼以后，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林奇博原因就在说，他的一审、二审、三审打到这个最后的时候，大概是87年的3月，北院就这个本票债权不存在做判决。89年，2年后，就因为他本票债权一般来讲是原先是简易诉讼，简上至北院的87年的简上338，在89年判决。但是呢，他可以飞跃上诉，一般我们这种本票债可以上诉到最高法院。他是在90年的5月2号，5月2号细数，我们现在资料90年5月2号细数。但是呢，90年的5月30号。翁先生的记载就是他跟这个石木青法官以及严南前法官在熊二餐厅有碰面，然后呢，他的记载，翁先生的记载讲说，石木青跟严南前告知他说5月2号收案了，最高法院收案了，可是呢，5月30号，石木青跟严南前就告知翁茂忠说，你这个百利案本来可能已经分案了，是从打入重新排队。 翁先生他的记载说，哦，晴天霹雳一片空白，写在记事本里面。他写说晴天霹雳一片空白，但是呢，后来那他们是在中午吃中饭，下午三点，他就去拜访最高法院的庭长，这个林奇福，而林奇福就是最后真正最高法院确定这个90年台检上至33号确定案件的审判长。我们一样都没有任何他有涉及贪渎 的证据，可是确实翁先生记载的时序跟我们调查相关这个法院系数以及判决时序是完全相同的。
我这样了解，就是这个翁茂忠欠了银行1000万美金，然后他跟银行在告来告去，而这中间最后最高法院的陈审法官就是刚刚我们说他买了翁茂忠股票的那个法官，然后中间还吃了些饭，然后再来是说，您最看不过去的就是所谓的这个巴黎银行的经理朱庆恩反被告所谓的伪造文书，然后呢，他的朱庆恩死了之后，他的女儿又被告，而这个案子的最高法院的法官就是石木清。石木清就是一直跟他吃饭打球的那个人。
那个是商业会计法的部分，
是
他是陪席，对，
陪席，但就也是一样要审理这个案子了。对，不过我再请教一下林律师了哈，我请教一下，我请导播让我看一下另外一张。刚刚我们谈的已经很清楚，第一个，不管你有没有办这个当事人的案子，你吃一次饭说不知道学长带去那就算了。你吃了5次、10次，甚至几十次，那就是匪夷所思了。再来是说，如果他涉及的案子最后的判决结果以及审判的速度是超出异常的时候，那就引人遐想了。我们来看看了，请导播让我看一下第11章 CG 是真的是引人遐想。我们刚刚谈到所谓的他跟银行告来告去这件事情呢，确认债权不存在之诉呢，97年提出来，98年3月3号，刚刚我们谈到这个财务副总自首了，结果2个多月，不到3个月的时间，3月3号这个人自首，6月29号地院就判了，2个月就判了，然后再过1个月，翁的股票就上柜了，这个时间快到让人家觉得哇，台湾司法靠当时这么紧的啊哈。这是一个所谓的速审速判。再来，另外他还牵涉到很多炒股的，印华精密啦，就是后来这个应该就是那个另外那间什么那个宜安还是宜安的这个公司，后来转正印华。翁茂忠印华精密科技炒股案一审判多久呢？8年，内线交易判不会当。二审公当然啊判不会当喽，一审二审都判8年。到了最高法院说不行，重新再给我审，发回更审。结果呢，炒股呢本来是说判8年那部分呢无罪啦，没关无罪确定，本来8年哦，一审二审都8年，最后呢被发回更审，跟一审说无罪啊，另外有判一个4个月，这个叫做三块法啦哈，这个是另外一个很小的三块法，判4年啊，判4个月啊，四个月嘛，没关嘛，哦对不？叫立功了呢。再来是说呢，监察院调查的结果，98年到08年呢，石木清他的太太，石木清他的儿子买了翁茂忠的股票，赚多少呢？监察院说赚5400万。
我最后一个我澄清一下，就是说这个是我们在弹劾审查会的时候，有委员因为是会计专业，就是稍微算一下这样。
如果他卖掉的话，可以赚到。
但是这不是我们实际上面的，
不是在调查报告，
对，正式文书上面。
好，那我想请教哈，第一个本来就不应该去吃饭嘛，啊，本来就不应该跟当事人去打球、去饮宴、去那边讲来讲去的嘛，哈，这是一个问题。但如果我们从结果论，速审速判、轻判，这会引人遐想、匪夷所思吗？
我想这个翁茂忠先生大概有8个案，后面3个是炒股案，后面3个炒股案先说好了，后面3个炒股案，第一个在新竹移给台南地检署那个案子不起诉，现在监察院找不到卷宗，到底那个案子有没有问题不知道。刚才你讲的那个印化，第一个是宜安炒股案，第一个是印化炒股案，印化炒股案8年变成4个月也不用关。第3个案嘉和炒股案 好像后来也没事的样子，好像也没事。所以三个操管都几乎没事。前面的事情是他的1000万美金的本票。那么这里面刚才在讲说速度怎么这么快，简单讲就是说他找了一个，但是他亲戚户总是亲戚吴先户，这是亲戚哦，是他跟他有亲戚关系。然后他说啊，这电话伪造的啦，所以是伪造，这个伪造有家证券
是，
我一自首，我87年3月3号自首，5月18就起诉，6月29就判缓刑，监牢多少个瓦罐呢？
从自首到起诉到判缓刑3个月，
三个月多，
检察官没上诉。
好，啊，检官不上诉的结束完嘛，哈，那这个速度真的快到让人家就自首，当然你说我承认嘛，哈，但是这个部分到底是真是假，应该要调查吧？
那一般的案件呢，啊，哈，一般的情形大概要从那个类似自首到调查到起诉到宣判，
检察官哈，光一个案子哈，坑你检察官半当一当当半了咧，
在手都有，
好，啊，国告翻你，翻你对5月18跟6月2号多一个外月呢，再怎么快？马不花进来了，所以基本上一般
來，而且他是最低本刑3年以上有期徒刑，
欸，我公告判
下来是重罪案件，
可以处水水狼啊，要申请那个法院强制执行啊，走了快一年，
没错啊，啊，所以这前后三个外月呢，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就是很让人家觉得真的惊讶的事情，就是说3月3号到5月18是检察官侦查，那个检察官叫做屈宏毅检察官，他在这期间的3月29跟4月19。去跟翁先生吃饭，好，然后呢，这个在这个3月到5月这期间，好，然后3月3号自首的前一天，他们要去跟那个检察长方万户，就是后来的监察委员，去跟他报告他这个公司疑案争执的事情。哎，我们公司的争执来搞检察长报告，这什么意思？我嘛唔知，伊的笔记本那里写，好了。后来起诉之后是5月6月判刑，9月6号直接到方万户的家里跟他谈见面。哎，检察长因到会当，他随便去。我跟你讲吼，我这几个律师吼，被卡着电话搞，好法官接袂到，能够接到书记官就不错了。嗯哼，因会当直接招你去检察长啊，这个检察长是这个案件最后检察长批，到了10月他买股票，那个5月起诉，6月判刑，9月在检察长见面。然后10月，检察长跟这个屈宏毅检察官买股票，而屈宏毅在3到5月这侦办期间，可以跟他吃两次饭。没公什么规定啊，都讲大家用一个基本的思考，讲安尼敢无道理？
无道理。
好，这第一点。第二点我讲的，那个头先你讲到，那个债权不存在，用这个理由去讲债权不存在。那个头先高检委有讲到，林七虎是审判长，是庭长，也是审判长。一直90年5月7日到90年11月7日，5月到11月，差不多6个月期间，一审理这个案件，最后债权不存在确定，好，对不对？我那唔知啦哈。但是他可以，因为石木清伫5月30号去食饭，甲林七虎见面，6月4号伫最高法院见面，是5月30跟6月4号拢是在审理期间呢。你是最高法院的庭长、审判长，你唔知袂使安尼哦。根本想过分，不管你判了对不对，先不论。好，只有这样吗？不止这样。伊伫90年11月1号判伊无代志，这债权不存在，1000万美金杀伊无代志以后，林七虎后来做过最高行政法院院长。伊伫91年7月2号伫国民饭店食饭，93年12月9号地点不知道，又跟他见面。97年6月3号在某一个餐厅吃饭，98年9月9号在某个地点跟他见面，100年5月20号又见面。这东西也笔记本下，五月餐厅，五月五下，五月跟你最高法院，五月不管是底下的审理期间或审理之后，你这几个最高法院的庭长，无几个呢？这无几个人会当安尼做，这足不合理的啊。那头下你有头下佫讲到这个石木清。石木清是迄、那个去告迄个华国巴黎银行，迄个朱庆恩，迄个经理，迄个案，吼，迄个案的审判长叫做吴雄敏。即吴雄敏嘛，伫93年6月3号，该见过面。哎，大家庭长伊拢当见面，伊见一届面，我看是一届面。但是石木清的不太多了啦。
是
哦，迄嘴甲无当算， 伊阿未做这个案件的受命法官，伊就一个记过罪名，轻轻熬告罪个，伊要阁是当然迄个死去啊，所以伊都不受理，这個、案件都刑事都不受理，是不是刑事我唔知啦哈，好、嗯、是不是刑事，但是唔知啊，我唔知伊的情况。另外还有一个叫严南权，严南权当时是这个附带民事这个案件民事案件的陪审法官，他也我改审我看监察院的报告，算嘛，叫咩十届以上。吃饭，啊！这点人不是单因这几个人，啊，够其他，他不拢是最后怀疑或光卡追，那这样怎么会让人家没有怀疑？啊，结果当然是都非常有利，是该有利。所以我们要问两个问题：这个部分，刚才那个朱庆恩是去用判有罪哦，不是无罪哦，伊是细进人是判有罪，李宪是判有罪哦，吼。那在这样的情况，一判两当，缓刑三当哦。一平他当哦，哦，两当的缓刑三当，伊是判有罪，唔是判唔是，迄个是吴先富，
吴先富啦。
那个朱庆恩判易科华，哎、欸，好像易科华也那是好像是判四个月法固，
有罪对伊来缓刑三年，
对伊来讲伊嘛是真大压力啊。好，这个保文到底有没有冤错判，有没有重犯，这个可能要查。石木清讲千劫无代志，我变问讲，伊钱敢真正有苦，一开始买股票我要讲的意思是讲，这个部分其实伫监察院的PowerPoint 内面，其实有真明显的一个部分，就是讲啊，因的股票买的时阵，五个人共迄个时间买，八十七年十月初六买，八十七年哈十月初六买，五张有石木清，有王崇义，有秦泰生，有刘伯良，有黄黄武，五个，因买最买这几位数，拢共一个笔记。好，同一个笔记不要紧，因阁有一个真趣味的代志。我感觉大家来用想的吼，我等于看检察院的报告的时阵，真惊讶。伊迄个要汇钱的时阵，迄、那个爱写一个公司叫嘉禾公司，要汇这个钱，迄、那个嘉禾公司唔是用手写，是看迄个横的印章。五个人拢看唔惯看你的印章。你要买这间公司的股票，你有迄个公司的印章吗？每一刻当然刻那个章不是不能刻，每个人章都一样，每个人的章都一样。看每张啊，看。这个保文敢真正是有户籍？
这太违反常理了啦！
哦，你看这个，
你们没有这个图片？
不，
你看这个哈，这个嘉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哈，这张是石木清的，那这张是秦台生的。嘉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这里拢同款，遐里
五个人要去买嘉禾的股票，啊，结果每一个人都有所谓的嘉禾的这个印章。
这嘛是盖章，吼，哦，这里是迄个啊，王崇义，哈，哦，然后这里比如讲刘伯良，伊嘛看一下这印啊，啊，这嘛看一下这印啊，啊，你想这无同款的时间呢，无同一个你，但是无同款的人，
是
要签你用手写就好，写笔记拢同款，你相信迄钱有付吗？
就五个人呐，啊，吼，而且是有的是用太太的名义，然后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日期、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同一个人的笔迹汇款去买股票。
啊，那个受款人公司竟然是用卡，
他是用盖章。
啊，你相信
正常的买卖其实有一点侮辱大家的智商。
啊，所以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讲，到底这个案件，敢有这包括石木清也好，包括这个翁茂忠也好，有没有重犯？嗯，
好，那我再
有没有冤案？
是高委员，就是其实你们自己也是那个，这不能叫什么大义灭亲了哈，但是至少也是监委说调查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同僚也涉案了。那涉案我没有说明确违法了哈，确实因为从笔记说，哎，啊，这个监委也买了。我们来看看这相关的事，在调查报告里面呢，之前现在已经卸任，但之前是监察委员，当然之前也是法界的哈，方万富也说也买了股票，那整个流程我们来看看是不是监察院拍摄，我一定要刮个刮胡了哈，也是共犯结构之一。是怎样讲呢？法官呢贪赃枉法，上个在判监察委员嘛，公务员组织什么的啊，咱监察权是在做给，所以监察权没有介入，那是真的他完全清白，还是监察院也是共犯结构？我们来看看。第五届监委要来弹劾石木清，这是由108年11月第五届监委王美玉、林雅峰、蔡崇义要调查，结果六月呢，109年6月提起弹劾，第一次审查7-4否决掉， 第二次审查连续三次流会，我还参加了，人数不足的流会去啊。第六届呢，一上任，2019年8月，第六届监委一上任，林雅峰、蔡崇义不卸任了、啊、高永成加入调查，结果8月14号，王美玉、高永成提起第三次的弹劾。先前两次，一次是7-4否决，第二次弹劾呢是连续流会，结果第三次一样的事情，一样的人呢是2-0通过弹劾。阿凯查加这了哈，那是不是现任监委方万富也买股呢？翁的笔记上面就说他有买了、啊。那高永成说流会是客观事实，但是他不会主观认定是特定委员施压才会否决弹劾，才会连续三次流会。这个见仁见智，但是高永成说他不会主观去认定了哈。方万富确实没有参加第一次的审查会，也签了回避审查条款，确实签了。啊，签了我不可以再跟其他监委聊一聊吗？哦，这个是也是大家在想了哈。现任监委呢，其实包括王美玉跟高永成呢，都已经接到法律的函件了哈，说给行政司法机关2个月清查，说要好好来解决这件事。好，那个最敏感、最关键的问题，监察院是不是也是共犯结构？
应该这么说啦，就说这个案子，因为我大概是很晚期，几乎已经是林雅峰委员哈，这个案子最早其实是林雅峰委员主查了哈，在去年的9月，几乎就是1年前了哈。一年前的时候，媒体也有报道了哈，那司法院也移来以后，他就立案主查。那时候是王美玉委员跟蔡崇义委员，其实是他的工作伙伴，他们三个人是共同调查。那我原先都没有碰触，包含就是这个案子到这个他们提出弹劾，提出第一次弹劾的时候，我也都没接触，是因为我没有参加第一次的这个审查会，不然的话我后面我就不能够再加入了哈。那监察院的运作是这样，就是说我们的弹劾原则上会有两次机会。就是说第一次呢是由一批委员，如果以现在7-4来讲，就是第一批是11个委员，那他们11个委员如果是7-4没通过以后，就应该由剩下的，我们如果以第五届来讲，其实是有29个，扣掉院长副院长一般不参加，大概27个，27个扣掉11个，然后再扣掉3个提案委员，再扣掉3个委员，等于说是27减掉14个，至少还有13个委员，13个委员只要9个委员就能够成会开启第二次的弹劾会，因为宪法规定是9个委员才。可是呢，就很奇怪，就是一再的流会，一再的流会，一再的流会，
我
一直到林雅峰委员卸任，他都没有办法。
监察委员针对弹劾审查会经常性的不出席，所以经常性的流会吗？
不太多，
就說很少。但是这个石木清案就是连续三次流会了。
就等于说后面因为。严格来讲，其实我们对弹劾案必须要保密，所以说实在话，我们在真正成会前，真正成会以前2天才会知道这次是什么案子的弹劾。
Okay.
那不知道的状况之下，你也只能就说，如果是哦啊，当然我讲说我不会主观去猜测，原因是也有，我也不排除一个可能性，是因为要借期了，就是已经要不续任，很多委员是不续任，他也认为说我不要再参加任何弹劾会，也有这样的考虑，所以我所谓的我不主观认定，是因为我们真的也没有证据说啊，是不是监察院里面有其他有因为这个案子的涉案的，
您当然是没有办法主观认定，但是我再请教一下林董事长，你就比较能够主观的来想这到底什么问题吧。
我觉得这个案子有趣的两件事啊哈，当然刚才第二件事情就是说这个。王萬富他本身是刚才台南地检署的检察长，原来是检察长，然后他这样的办案期间不久以后就跟他见面，不久以后就买股票，那他本身回避，但是有没有运作我当然也不知道，但是这个案子差点胎死腹中，但是你这个案子还没到监察院之前，其实在你可以想象这个案子是因为特侦组，原来是特侦组办，那受到这些东西，地检署嘛不起诉，刑事是不是真的不起诉，对不对？都还值得怀疑。好，报到最高法院，报到司法院来，司法院人审会听说当时候也是相当有争议啊，好像听说也是一半对一半，好像有争议的情况之下，那其中院长说应该还是要送，所以有送出去。那我们要表达是说，今天要不是司法院后来那院长那一票，可能就没了。但是现在也只有石木清而已，其他。要不是因为调了石木，那个石木清相关的资料就看得到，因为 翁茂中写了很多27本的这个笔记本，然后有这些东西，哎，这知道还有别人，但是还有别人很多事情，可能资料还有，还没有在监察人手中。那个买股票的金流的资料，可能在103、106的张证物库。那这资料其实有些没有给监察院。那这些东西，一方面是怕他差点就胎死腹中，
是。
但一方面，现在有些人坚持让他能够糊上来，但糊上来还不是这个案子的全貌，还有东西要再调查。
了解。换句话说，司法院如果要说服民众说啊，黑龙江在逮鸡啊，金马龙打开清清气气啊，法官不可能做这种事，不可能随便吃饭，不可能随便买股票，除非你拿出很大的力气，说这个案子我就彻查到底。但显然现在还没看到司法院的这个态度。那我再请教一下高监委了哈，勿往勿纵。因为这其实今天这样讨论，很多人被点名之后呢，他其实要么气得跳脚，要么对他名誉是极大的损害。我再回到这整个案子，史穆清已经被弹劾了，他多次是真的很多很多次不当接触，然后他也参与了这个所谓的当事人就是翁的这个案子的审判，他也买了很多的股票。那监委的部分，监委推测说大概获利可以超过5000万以上了哈。不当接触的有前最高行政法院院长林奇福、前最高法院庭长吴雄明、前最高法院法官严南权，这个有直接牵涉到他们的案子，而且也有不当接触的、啊、然后有所谓的不当接触引验求序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大法庭审判长洪昌宏、惩戒委员会法官洪家斌、最高法院庭长花满堂、最高法院庭长谢家赫。我们再看另外一张啊，曲红玉，这个是也买股也不当接触也办，这是地检署检察官，前监委方万富那时候是台南地检署的检察长，然后呢秦台生当时的地调处的机动组主任，王崇仪前海巡署署长，现任的高雄市警局局长刘伯良，警政署警政委员周佑伟。那个关键的问题是一枪打到这么多人，对他们公平吗？
我必须这样讲，就是说这个案子当然那时候林雅峰委员提出弹劾，那第一次失败，这个7-4以后，那什么原因一样呢？我们不做主观认定，客观事实是如此。那石木清事实上是有另外再发函给我们监察院所有的委员。就意思就是说，好，那第一次就是7-4的，为什么你们还要再接受第二次的弹劾？就是我们第二任第六届的这个接续的这个委员哈。那那时候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说，一样啦哈，我们监察委员没有言论免责权，我们会收到律师函，确实也是会被告，但是呢，我们很忠于，因为我们毕竟是领纳税人的这个薪水啦，
是。
我觉得我们有一个义务是说，不管他是事实真相如何，我们看到什么，我们是代表人民在看这个相关案件的这个内容。我也必须讲说，翁先生的笔记本确实就是这样记载，我们也比对过了相关案件的程序的这个日期，确实也都是如此，也一定程度也比对了这个记事本的真实性，就尽我们的可能尽量去查。我们看到什么，我们认为这个东西应该要公开出来。我也很痛心，很痛心的原因在于说，说实在话，我想林律师比我还资深，会非常清楚知道石木清前委员长他在做法官的时候风评真的不错，
是，
甚至于在当最高法院的法官的时候，或到这个高等法院，台湾高等法院院长的时候，风评都很好，他也很霹雳手段，其实是有处理的台湾高等法院的一些事务啦。一样林奇福庭长，林奇福审判长也是风评不错，所以这里面是风。那后来我们这个几个委员就是有一个坚持，是认为说一样，我们是希望看到什么能够呈现给，太令人讶异了，太令人讶异，希望能够呈现出来，那社会来做公平。他们当然有他们的一个说辞，就是我讲石木清会讲说，我只是提供，我只是一再的跟翁茂中讲说，请他去找律师。不要来问法官任何的法律意见。好，他也讲说，这个事情已经时效过了。方万富先生，方万富前委员，他也是讲说，我是依法买股票，他有承认他买股票，但他说他依法跟所有的事情无关，他也没有在监察院 里面。那我觉得这个事情他们有他们的说法，我们看到什么据实呈现，社会来做公平。
嗯、是，不过林律师，你请教一下，就是说这一件事对人民对司法的情感就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对司法界的震撼真的是非常非常巨大吗？
我想这件事情，要是有人民去看到这些消息，这些信息还是一直留存在网络上，那看了以后，他会算一算他家的多少家产，案子还要再打嘛？嗯哼，这样对人民对社会，
你有没有办法直接到法官的家里面、检察官的家里面去跟他吃顿饭？
还跟检察长、庭长直接到最高法院的这个办公室，到检察长的家里等等，这影响一定很大。那我们要说的是说。这个检察院呈现了这个以后，也要看看，再进一步要再调查，给行政院司法院两个月的时间，要进一步调查哪些人其实可能一时去吃了一次饭，但真的没有什么关系；有些人没有职务上的交换，他应该要受惩戒；有些甚至有刑事责任，他是不是当时候其实是交换职权，是不是没有付钱买股票，是不是有内线交易？那这些事情如果没有弄清楚，就结束了，那这样是。可惜这些案子的出现。